那我们看到的第十地品啊，在十地品就是说，因为修行啊，好，我们前面讲三贤十圣，啊，十地品呢，有人就把它归为十圣，哎，就是在修行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阶。好，我们在53页有提到，好，初地到八地啊，是一个阿僧祇劫，八地到成佛又一个阿僧祇劫，啊，那所以呢，在十品里当中呢来讲，是一个修行的一个路上啊，路途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关键的时间点，啊，所以有很多人也对于十地品呢，啊，做一个很专门的研究，啊，好，那这边53页第二段就说，27、28、29分别是十地品、十通品、十人品，所以十地品成满啊之后，要想圣进到佛果，所以我们可以从他这样文意来讲，圣进啊就是往前走的意思啦，啊，往前走的意思，必须要借助于圣进分，就以等觉菩萨法门当作他的圣进分。那么27、28、29十定品、十通品、十人品三品来展现十地菩萨成满之后要进入到等觉位所成就的十种大三昧。三昧是一切智慧的根源，所以要先显现等觉位的菩萨他所具有十大三昧。那我们知道这个戒定慧，刚刚前面有提到啊，这个进行品啊、犯恨品啊，啊，这个是戒嘛。那么定，啊，这边就提到，啊，这个十定品，啊。那么慧，当然就是修行上的，不管你是任何的法门，都是要具足的。好，53页最后一行，啊，等觉位的菩萨要成满所有的普贤恨愿，一定要透过十种大定跟十种神通，还要有十种忍智去行菩萨恨愿，才能让普贤恨愿称法界性而修，而不再是所谓三贤位或十圣位的普贤恨。到了这里的修行都是一修一切修，一证一切证的，接着就是要成就所有佛果的功德了，福德和智慧都要成满，所以以这三品作为等觉位修行的标的，啊，所以就是要到了等觉菩萨，啊，这前面的这些功课呢要去具足，啊，那福慧双修了，啊，是我们在佛门当中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就好像车子的两个轮子，啊，以前车子都两轮了，是后面发明有四轮的，以前的搬家板车都是两轮，那你一定要两个轮子有，这个车子才能动，啊，那就好像，小鸟飞翔的动物，它有两个翅膀，啊，你只有一个翅膀也没办法飞翔，啊，这个是啊，是早前我们对动物、对我们的交通工具用这样来用，具足福慧两足尊啊，嗯，那中医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由那个贤哦进入圣哦，那实地的话，是不是说我们用那个世间法，当然可能不是很恰当哦。比如说，在山里面有初块、中块或高块，或更高级，也是可以一次把它捡起，还是说一定要照，次第，这样子按部就班的？
是要照按部就班，但是你时间可以缩短。对啊。啊，你专修的话，时间密集的就快速嘛。它的位阶是一样啊，这个刚刚那个建武同学讲的，这以前我们举过例子嘛。一楼到十楼，你其他楼层不要按，直接到达十楼。那你如果一楼也按，二楼也按，三楼也按，逛一逛，卖男装、卖女装、卖什么鞋子的，就好像百货公司，你一层层的，那时间就拉长。三大阿僧祇劫，那还是有修的，如果没有修，那就不止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是因为你有修，可以从初地啊到八地是一个三 一个阿僧祇劫，八地到成佛一个阿僧祇劫，是因为有在修啊。如果没有在修，那就一直随着生死轮回，不晓得晃到哪里去啊。刚刚你讲的说直接造型，那个就是真的是要专注。所以刚刚也有一个伏笔啊，出发心即成正觉啊。你出发心的当下，你就一直往成佛的路上去走，其他的事情呢，一概不跟他相应，当下就是。
因为在那个维摩诘经所讲到哈，就我们在人世间哈，如果修持善业，他所累积的福报功德是那个其他净土，所没有的。那往往很多就是说，出家师父，你们像你们所穿的也是染衣，但是以那个墨学所看到的，他们其实跟那个在家那个保持相当大的距离，可能是因为戒律的关系，或是威仪的关系，或是种种从里面的规定。那事实上，以我们在家反而比较，虽然是在这个红尘之中，反而是比较方便，比较自在。
那是。
所以这边是对于就是说，弟子要讲的说有为法跟无为法之间。如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说，我们好像是菩萨，又好像不是菩萨，那真正要度人的话，要大菩萨，不然就是像那小竹那个佛，一被风就吹熄了，自己的那福德资粮还不够。
对
啊。所以那以出家很多的话，如果不具足，他也不算是大菩萨，他就不这样子的话，他变成就是说，往往很多师父都要待业，要到阿弥陀佛世界去。然后可能以后趁愿再来，或是等待时机，那我们在家其实不是变成又要跟充其量只是声闻而已啊，我们也没办法具足的法宝啊，那等于就是说我们停留在布施就也没办法什么三轮体空啊，也没持戒，也别不像出家那么具足功德啊，那中间就有一些稍微会让众生有一些抵触跟那个不明了的地方。是
啊。那你觉得不明的地方在哪里？抵触的地方在哪里？
是因为往往那部经典所提示的，譬如说我们在维摩经所讲的什么是出家？出家是真的是出烦恼家。
对啊。现在有什么关系？你跟出家不出家，这不在你的课程那个你的课题里面啊，你是
所以弟子
主要是你要成佛比较重要嘛，
所以说我们也是其实我们如果是算是在家，也是一个人因缘的关系，但事实上我们在那个行菩提道的时候，我们也可以
烦恼的家就可以，
我们也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就是说，当然循序渐进也是很重要，但是我们是要更精进，我们也有可能就是说从初地、二地、三地直接这样子，这样子跳过去，当然是出发点也是为了众生。
怎么跳？
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六波罗蜜里面，我们不一定就是说只专修持，布施持戒啊。我的弟子意思说，我们是波罗蜜里面，既然我们知道这法宝这法门那么好，我们应该按照佛或是佛菩萨的智慧啊，甚至信愿行证一起去努力去做中学，学中做。当然也要。就是说不着相，我们才有机会可能误入那个弟子是说一个感觉
布施啊跟什么一起来啊
不是他的问题要厘清一下哈，他刚刚讲这个自在要讲到有为法跟无为法那么所谓的自在是人世间的自在嘛，因为你们穿这种衣服，你们要做什么是自在，但是那个自在不等于解脱，所以这种自在也没什么可取啊。好，就讲要创啥较方便啊，要半只，要一只较方便，只是这样子而已啊。那种自在是要观自在的自在，没有生死的束缚，那个才叫自在，而不是在穿这件衣服啊。所以他这个经典的前面其实他就有伏笔啊，你还是要回到一些什么？空性嘛，没有执着，其实已经不是在这个衣服了啊。你也提到维摩诘经，出生死的这个家才是出家啦。那只要你把这个定位很清楚，你要往实地到 初地到实地，那个都不是问题的，而是在做与不做了。所以已经没有出家人的事情跟在家人的事情，只要是出生死烦恼的家，那才是出家，这是一个根本的概念，没错。所以不要去执着你是在家我是出家，那你才好跳脱这种那种实相无相的一个真正的内涵。这个是出家在家是每一个人的因缘嘛，那终究还是要怎样出生死轮回的家，所以你有这样的概念为基础的话，你就不用去琢磨说我是出家人，你是在家人，或是你站在家我是在家，你是不是怎么这个 care 一下就没有这个挂碍的啦。那你能够去跳脱这样的挂碍，去往成佛上的路上去走，实地初地到实地，那个都不是问题的。因为佛陀所说的标准，他不会有两套标准，只有一套。你修到信住实为地的行内，他没有在讲身份吧？他在讲身份，是因为你这样的身份比较适合专修。那有的人他因为不是这个身份，他因为有又有另外的其他的责任跟义务，我刚刚也有带到，所以会相对的对待你修行上可能有一些时间拉长，或是次第上逗留比较久。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这个就不是你的限制，你去成佛的那个条件不会。
以那个六祖来讲，他是不是事先已经修过了？不然他马上就可以达到一种境界去。
那当然，
是不是有没有经过这样，也是经过这样呢？这样一路下来这样做有没有？
这个很多人都是过去是有修，这一次就接上去就才会快啊。过去是都没修，你这一次才要起修，当然就是按部就班慢慢来的。这很明显的嘛，他不说他不识字嘛，但是他内容都懂啊。到底是谁识字？识字有什么用？识字你不懂的内容，只知道白纸写黑字，但内容都没有跟佛法契机耶，那没有用啊，行不行啊？那识字不如那个什么不识字的，所以听得出来你的挂碍是在家这个字啊。那当然了，这一定的嘛，你们在家就一看就知道了嘛。因为我们出家也是从在家再出家，不是变出来就出家了，没有这样，都是经过在家的生活体验之下，还是出家的那个生活比较舒胜清净啊。我当然也上大金箔啊，要嫁查某囝，后日结婚啊，要娶新妇啊，等一下又怎样怎样啊？那个农村社会的人情应对，出了这个农村，你到了大都会，又大都会要去面对事情，很多事情要去面对跟处理，不容易啊。所以在家是到一个家庭去广度众生呢，但往往是被众生渡走。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个挂碍的话，也不会去挂碍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那个人会不会跟我们同步啊？因为夫妻本是同林鸟嘛，大限来时都是各走各路，业力牵引。所以有人就只说啊，我修行，我同修能够跟我修，我修行谁能够？当然是好啦，如果没有，你就自己赶快修啦，对不对？自己你自己得解脱的，那你就有能力去度他们了。他们如果不愿意，也有缘的来度他们，你就不会去挂碍他们有修没修，那已经不是你的课程了。我们都是挂碍这个关呢。等一下说啊，同修没修，不过我的小孩如果能够来修也好，都会有这个一些期待，或是好的东西跟好朋友分享，这样的心意就同样嘛。我好的，我修行很好，我同修也来修，我的小孩来修，谁都来修都很好。但是因缘不是这样具足的时候，我们都具足，就祝福他们。我们各自赶快修比较重要。你知道方向了，因为你不是他，他不是你，你无法勉强他，他也无法勉强你。他不了解你，他反而说你太投入，可能是迷信哦，会不会走火入魔？对不对？那你这边跟他拉锯，何必嘛？彼此祝福，我们赶快走我们该走的路，该成就我们该成就的，就不会挂碍呀。所以一听你们的问题就知道你们的挂碍在哪里啊，你 Kitty 到位啊，差不多怎样 这不要说不好意思，因为你这一个挂碍或是有什么问题，你能够把它消除了，它就减少你的障道因缘嘛，对不对？你就往修行的路上越清楚了嘛，这是无可厚非，绝对是这样清楚的啦。你这个问题把它提出来，就把一个问题放下来，把一个石头放下来，对不对？那你要走的路就很清楚。还有问题吗？好，那慢慢的我们对于各品的介绍哈，已经都蛮清楚的啊。那你借由这样的认知，也知道这样的架构啊，非常的周圆呐。好，那么第五十四页的第三行哈，这边说一修一切修，一证一切证哈，这个前后其实不相矛盾的啊，不相矛盾的。那么等觉就等着要觉悟，等着要做佛的等觉哈。好，五十四页第二段第三十阿僧祇品。好，它的概要也说上定啊通啊自用一一难两啊，若欲较量非属人属，故须立数字不可说，机不可说，以至十重较量等觉功德难知，以况妙觉未得维系啊。这是说前面的十定十通十忍是等觉位修行菩萨位阶的内容，到这种程度他到底有多少的功德，他的智慧他的神通他的三昧究竟是多少，他的境界究竟是多少，用数量来形容没有办法数得清啊。这个我们人间的算数你到灶上面已经很难算了千百亿那算算算算数不清了，真的你在算天人的寿命，算天人的那个身高，我那后面一大串的了，算不清楚了。好，反过来三恶道地狱的寿命、地狱的时间也很难算了，所以干脆给你一个名词叫无间地狱，没有时间空间，这算不清楚了。已经是没有时间空间算清楚，还有他受苦的那种过程。苦不堪言所以他就说无间地狱。一样意思的，意思阿比是那个梵文的发音嘛？所以我们鲜少去介绍阿比地狱，是都会往说天界啦。但是天界我们是让大家知道而已，要讲菩萨的位阶去啊。那为什么要讲天？是因为众生种善根那。一些善行也是到了人间福报而已，人间福报掉下来，你这个还是在六道轮回上面循环嘛，还是上面轮回啊？那因为有人他不晓得，以为人间福报就是就近了，这就是认知上的错误啊，所以会一再的在对于这个等觉声闻缘觉等觉妙觉菩萨佛这样的一个强调。因为你一直介绍这边，这边没有介绍，真的到那边，那再来怎么走？搞不清楚，然后再下座嘛，初定再来问吗？这个就比较麻烦所以就是让大家在能够听闻《华严经》，真的是已经不是三世烧到好香了是无量劫来跟佛菩萨怎样相应了，你才有办法去了解到这些。一般就是后面的介绍十地，那个十殿阎罗，那是用这样的受苦受难来恐吓众生的，说你做不好的话，就到这边去报道上油锅，上刀踢是吧？刀踢啊，然后那个什么下油锅，是这样子，那众生会害怕，对不对？看到刀子会害怕，看到油会害怕。有一次是新加坡嘛，他就有一个游乐场类似，然后他就弄那个十殿阎王一殿一殿的在那个烧那个油锅，那油锅下去还有那个尖叫声，真的你他就坐那个船嘛，坐那个小船，然后他那个岸边就有十殿那个阎王一殿一殿的，然后还有那个惨叫声，你真的是走到那边了，那个鸡皮疙瘩了。他声音又亮，那个暗暗的不很亮，然后那个很惨的声音，就好像已经大家都要去这个什么，那个十殿的阎罗王那边去游玩了，然后就 就有很多的那个恐吓作用，然后还有人挂在那个刀梯上面，哎，这样子啊，油锅还煮沸哦，然后还有那个监狱的那个狱卒啊，拿那个刀啊、枪啊，这样插着人的身体，血淋淋的那种感觉啊，嗯，啊，真的是有恐吓的作用，再做什么坏事就去那边报道。那当然啦、啊，哦，模型，它就是都是做模型的、啊，它模型比较立体。啊、哦，还有声音，还有那种声光，所以到那边出来的话，大家都怪怪的，不敢呵呵不敢产生噪音或什么的啊、哦。所以他有他的那个恐吓，还有教育的作用了啊、哦。
他为什么没有做一些好？这个恐吓里头一种做一个很好让人家很想去的
地方。哎，因为那个。环境还有它的所限啊，那个空间的限制哈、啊，而且一般众生的认知也是在这里而已嘛，就说啊，你不要做坏事，不然就到那边报道，是他们的认知是这样子。那还有很多的，就是说他没有佛法的认知，通常是认为说人死后就是当鬼嘛。
对。
啊，其实人死后怎么会去当鬼？人死后是中阴身嘛，哦，那当鬼有当鬼的因缘跟条件。啊、哦，不是每一个人死的都是当鬼，啊，这个是民间上的认知啊。其实他们把中阴身当作鬼了、啊，哎，所以通通的死后当了鬼。那死后也有人去当神啊，啊、哦，也上天堂啊，也有成佛去啊，成菩萨去、啊，大部分呢、啊，啊、哦，都是往好的地方去啊、哦。那因为这个在佛法不普遍的，或是对于修行的认知不是很清楚的话，他就把人往生了。这样的必然的结果就是去当鬼了，所以要跟他烧纸钱啊，要跟他做什么的，都是那种往那个地方去的那个习俗去啊。一般佛教的立场就是人往生，帮他用他的名字或是用他的钱财去做一些布施行善，哎，那个比去烧银纸还好了。银子有的时候要给那些好兄弟啊，一些买通他们啊，哎，不要来欺负他，或是不要挡路。那你其实用他的钱财去做布施啊，增加他的功德力，哎，更好啊，其实是更好。
师父，那个戒里头有几个啊？就是说，比如说你54页哦，
他说概要，那概要是一本书还是？
对啊，就是一本书
啦。那一本书就。因为有时候他引号这个里头，有时候不是看很清楚、
啊。他就一小段啊，
一小段。
他现在就是说介绍每一品，那当然就有这本书、嗯，那我们就引他的一段话来叙述这一品里面的一个概要的内容，这样子。
哦，就是。
那你要讲他的经典的内容，才有办法这一品我们完全清楚嘛。嗯、所以我们就会发全部《华严经》的内容啊、哦，那你就可以回去好好的品尝。什么叫阿僧祇品的概要，我就全部跟他看清楚，那就不是概要了啊！这个概要就是说他把他一些内容和几句话来做解释啊，哎，介绍，那这个就是比较先了感式的啊，就是很浓缩的几句话，把每一品大家知道啊，就好像把台湾的地图先给你，好，然后我们再来介绍台北在哪里，台中在哪里，台南在哪里，高雄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做深入的介绍，这个都是等整部经典给你的时候啊。现在就是先给你地图啊，先给你个概要嘛，台北在北方啊，台中在中间啊，台南在南方，就这样先一个概要的简介介绍。好，我是四月哈，阿僧祇品刚刚就提到了这一段概要的内容讲过了哈，然后第三行下面这是说前面的十定十通十忍是等觉位的修行菩萨位阶内容，到这个程度他们到底有多少功德，他的智慧神通三昧境界到底有多少，用数量来形容是没办法数得清的啊，所以我刚刚也提到，好，我们人间的计算造嘛，造再上去就很难算清楚了。在佛经里，尤其是华严经哦，一旦牵涉到广大的数量，就阿僧祇作为较量的基本单位，啊，就用这样为作为单位，不能数的数量就用阿僧祇来做代表，啊，这个就好像 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有人在提数量很多，就是恒河沙。恒河沙你去怎么算啊？很难算的了，对不对？啊、哦，很多很多的意思。好，55页的第一行下面哈，经文以阿僧祇品一品来较量所有等觉位的定、通跟自用，也就是当心王菩萨他在问等觉位的功德时，就用阿僧祇以后所有的数量来较量显示等觉位的功德。哦，因为不好数，不好用我们人间的算数的这个单位，所以就阿僧祇。哦，用阿僧祇。
这里为什么用字啊？上面是用人，那这里是用字。
哪里？哪一行？哪一？
定通体跟字。
哦，那因为前面已经有带过了啊。
前面是定通人嘛，那他字是前面我们不是谈到有时定时通时人嘛？
嗯。
那这里是有定通又字又改成字。
嗯。他这有时候就其实是定通人都有啦，定通人都有。只是他有时候就把这些好，哎，好，我们从这个概要他这边的第一行开始看，上定通自用一一难量啊。那么他其实就是把这个人省略掉而已，哎，其实内容都是这样排列下来，十定十通十人，哎，好，还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31啊，如来受量品啊，这一品中就是佛的受量来看佛的功德无量。概要说，僧祇所说微细难知，念劫圆融，刹那莫穷其际，尘刹该摄一层有无尽普贤，君列成指示明穷一切时，故授以如来受量品。哦，在这一品当中举了很多佛刹来相互比较。哦，佛刹就是佛国净土，哦，佛国的内容来互相让大家知道了。那么大家知道的比较熟悉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了。哦，就是尤其是净土的法门啊，经典很多啊。好，55页倒数第四行，先从娑婆世界和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国土来较量。啊，人间的时间是以日作为计算时间单位，但是救佛来说，他们是用劫来算。哎，有人说劫数难逃，那是因为后来的人对这个劫时间太长了，而且无法很清楚，所以他们就借用了。啊，劫数难逃，其实也是说啊，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这么长，你很难度过。但是后来就变成劫是一个不好的称呼了 ，gap 少难逃，好像不好的事情很难逃得过的意思。好，就佛果来讲呢，佛国土一日一夜就等于人间的一劫了。哦，那是很长的，无法想象。最后呢，他所显出佛的受量其实是重重无尽呐，啊。哎，天还有他的时间啊，哦，寿命，佛就没有时间寿命，无法那个计算的，所以叫重重无尽呐，啊。好，更凸显出普贤呢，菩萨。因为发了无尽的誓愿，他的寿量是所有国度中最长的。普贤行，哦，也有人说普贤恨是无穷尽的，乃至于在成就的等觉位以后还怎样继续成满，所谓圆满普贤恨，所以他的寿量也是没有办法尽期的。哦，那么人类的时间空间是我们人这样的众生的去认知的，你只要超过人的范畴，那个时间空间都不是我们所能认知的。哦，尤其到佛刹了，佛国净土那是无量无边的啊。 这都是超乎我们人类的范畴了啊。所以能够有那种善根来相信啊，那就往佛国净土去。没有那个善根想想，哎，这好像神话。所以佛度有缘人啊，有缘相度相那个有这样的因缘相契合啊，那你佛经就看得进去，佛菩萨所修的就看哦。那你在现实的生活这展现一些很多不可思议啊，就一般人所说的感应了啊。那感应不是修行的目标啊，它是在修行当中的一个过程啊，那就欢喜就好啊，也不要成为一个执着跟目标。所以很多人修行修到后来都在讲感应了，那就比较把修行的境界太浅化了啊，因为不是在那边而已啊。我们也是常常感应到不好意思说啊，但是不要太铺陈这个感应的事情啊，还是解脱比较重要啊。三十二，诸菩萨住处品啊，该要说。复名遍一切处，上就实说，层层皆是诸佛菩萨所居。今就是，今只是就出了。哎，三个层变成出，三个牛叫什么？奔，三个水呢？苗，哎，三个鱼啊？仙，哎，对啊，对，所以这是很强调了哦。错啊，就错啊，就这样子。好，令归心有在，故受之以菩萨住处品。好，那他这个概要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他比较文言，就是早期的作品嘛。那后面他就再用白话的把内容叙述一下啊，所以让你在对这一品呢有一个很粗浅的认知一下啊，然后再就每一品的内容我们。来认知的话就很清楚了。好，所以在引号后面，第二段引号后面，也就是说菩萨的德恨是遍一切处的，他的身到底在哪里，就乘刹来说，佛菩萨所居的净土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有人就说，哎呦，那边黑黑的，那边暗暗的，不知道有没有躲什么众生在那边，多的佛菩萨在那边。我们都往坏的地方去想啊。好，但是呢，无处不在，要让凡夫众生来了解，还是要有所说的。令归心有在，就是说以初相来显示佛的国度，让众生知道佛菩萨住在哪里啊。这是显现初相，让我们就有形的国度来了解佛菩萨住处无不在的地方啊，这样的道理，也就是在三十二品菩萨住处品的经文上所要透露的讯息啊，那就让你知道佛菩萨其实佛在灵山怎样没眼球，灵山就在汝心头，所以是在你的心里就是佛国净土，重要的是你的心啊。那不是有那个佛印禅师跟苏东坡吗？对不对？苏东坡打坐很欢喜，然后跟佛印禅师互相说这个心理报告嘛，啊，这个打坐的那个内容，然后呢，这个佛印禅师呢啊跟这个苏东坡在说打坐啊，然后呢，苏东坡那法师你说我今天打坐像什么？他说像一尊佛啊。苏东坡超高兴的，哎，啊，我说像佛这庄严，所以各位看这佛庄不庄严？太庄严了。好，那反过来呢？那这个佛印禅师问苏东坡说：“那你看我打坐像什么？”哈、啊，他逮到机会了，因为每次对餐呢，苏东坡都输掉，所以他今天就要好好的求这个佛印禅师说：“你这一堆啊，像一堆什么米田贡。”你做了一尊的像那堆米田贡，哦，那个佛印禅师就哈哈大笑，哎，这个人的修养还不错，人家像你打坐的那个姿态像一堆粪，他还哈哈大笑，啊、哦，那苏东坡就很高兴了，回家去了，满面春风，哇，笑意盎然， 他妹妹就问他，哥哥啊，你今天是怎样啊？哦，现在我们现在你是中奖了还是怎样啊？怎么这么高兴？说我以前啊跟佛印禅师对餐啊，就两个人疾风相对，我都输他，今天我终于抱了什么鸟栖鸭湾了，我这个所有的恩怨呢、啊、都把它抱回来。他就在叙述他们两个在讲话的这样的内容。他苏小妹一听了就哈哈大笑，他说怎么你也跟佛印禅师这样笑？那苏小妹跟苏通波说，哥哥你有所不知，人家佛印禅师的心是清净的，所以看所有众生都清净，他像佛一样的庄严，所以就是看到你就像佛一样的庄严。那你的内心里面都装的都是大便嘛，当然你就看人家像一坨什么东西呀、啊。佛印禅师的智慧跟清净，哎呀，苏通波还是输掉了啊。所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那我们众生看佛是不是佛，那就看个人的对呀、啊、功力如何啊。所以你看到这些小故事啊，有时候也是啊蛮有趣的啊。好，57页，好，第33，佛不施意法品，那么等觉以后就是所谓的妙觉啊。那么妙觉法门用佛不思议来做解释啊，所以第33品就是佛不思议品，就是妙觉的法门了。好，等觉就等着要成佛啊，妙觉一转就变成佛了。佛的法不可以用凡夫众生的思想跟语言来议论啊，所以以不思议来说明啊。哦，这个佛的内容真的是不是我们凡夫众生那时候能够认知的。好，再来下面一段，如果要谈到妙觉这个果位，有两个含义，一是不可说的，一是可以借着言语来说。不可说就是说一级不重，说这样又好像整个内容没有很通透，但是你不说吗，我又无法去认知啊。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下雪了，明眼人说啊下雪了下雪了，瞎眼人叫做就是看不到嘛。他说啊下雪，雪是什么？雪像盐巴一样，因为盐巴是白的嘛。他说啊那盐巴我摸摸看，盐巴的触感跟雪的触感不一样啊、哦、雪的触感就是我们吃叉边啊啊、哦、那样，但是它下来的时候是比较轻啊，但是它积雪的时候就有点像我们叉边这样比较厚实，但是它是冰冷的。可是你摸盐巴呢，只能形容它那个盐巴的堆垒就像积雪一样而已，那形容了，但是触感完全不一样。那触感不一样，你说啊不不不，这个雪不像盐巴那样子，这个雪像羽毛一样，就在下雪在飘下来的时候真的像羽毛这样飘下来，可是当你去摸这个羽毛的时候，雪又不是这样的感觉啊。你们有没有淋过雪啊？淋过雨直接就下来，那个雪就是它这样一片一片下来，但是它还是潮湿的，只是它是一片一片的。那有的人他就真的下雪的时候他可以不撑伞了，但还是要撑伞，因为它还是有湿度，只是它掉在你身上什么的你擦一下啊、哦，它是水分呢、啊，擦一下还是马上可以擦掉的啊、哦，但是感觉还是不一样。所以你怎样形容来形容去，雪还是雪，文字形容还是有限，只是只能形容到某一部分啊。所以他第二句讲说，借由语言来形容是某一部分而已，没有办法全部涵盖啊，没有办法。那么瞎子的人他就是眼睛看不到，但是他有的是味觉很灵敏，有的是听觉很灵敏啊。所以眼睛瞎掉的人啊要分了、啊、有的是完全是看不到，有的是在眼睛很前面他还模糊看得到那个形象，有的是这样。那有的人是因为他可以很模糊看那个形象的话，真的有什么东西这么走动他还是可以辨识的。那不管是他眼睛全部瞎或是他还是残留某一些的视觉的话，他有耳朵，他有鼻子， 他有他整个身体器官的感知，所以当你有一个人走过，他也会从你走过的风速来判断这个是大人还是小人，小孩不是小人，小人是日本人称呼小孩叫小人，大人门票600，小人门票300啊，那是小孩子啊，他们是用这样来称呼大人跟小孩，不是骂人哈。好，他可以从你背后经过，你的风速那种感觉是大人过经过他的后面还是小孩子，还有味道，男人有男人味道，女人有女人味道，老人有老人味道，小孩有小孩的味道，婴儿有婴儿味道，有没有臭脸黑呢？哇，那个昂呀很啊，老人臭老人啊，就是有他的味道，体味或是什么，他可以去判断。啊，你这种可能有抹什么香水啊，抹什么，哎，那种味觉啊。还有你这种在，因为他的身高、体型形成他走动的那个风速，他可以用这样来判断。所以当一个人有一个眼睛瞎，人家倒水给他喝，拿到他的面前。通常他可以伸手就可以摸到哦，但是不要弄太满给他啊、哦。他通常就可以感觉到啊、哦，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哦，他伸手应该是摸得到啊、哦。那我们有时候是怕他弄倒，会拿着他的手，然后让他去接触到这个杯子哦，他就知道这个是水或是什么东西。我认识那个盲人朋友啊，他们会听。收音机呀、啊，因为电视没有用嘛，电视有影像他也看不到，所以他们通常是听收音机或是听电视啊。哎，他们有的是还可以缝针呢，哎，缝线呢，体力啊，哎，绑纱，他们都还有办法。他们也可以开瓦斯炉，也可以炒菜，这个酱油在哪里，盐巴呢，只是没不像我们那么顺了、啊，但是他已经熟悉那个东西在什么位置，所以他们可以炒菜，什么都可以做。他们只有一样没办法。就是颜色的判断，对不对？他眼睛瞎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看到，哦，这是黄的，这是红的，这是蓝的，这是黑的，啊，所以他有触觉，所以他有办法触觉。在《楞严经》里面有讲六根互用，对吧？所以他在摸到他，他可以感觉，哦，他可以互相，哎，替代功能。所以他们只是颜色没办法，其他不会输给明眼的人。那反而是明眼的人说，这边经过这个走道经过，你有没有算过这个走道总共有几个窗户？没有哎、欸。但是瞎眼的人他用手摸这个走道这样走过去，可能摸了几个窗户，哎、欸，他搞不好很清楚啊、哦。所以明眼的人呢、哦、是。你要善用你的眼睛，用到对的地方，所以用来修行看经典或是对的地方，而不是要看那些没有水准的东西啊、哦，没有意义的东西啊、哦。好，57页第二啊、哦，这第二段的第二行哈、哦，这中间有两个差别，一个是差别说，一个是平等说。所谓的差别说是接下来三品。佛不是一法品，如来实身相海品，即如来随好光明德品中所要说的差别果相，这些都是用原始可以表达出来的。把佛所显现的报身相跟他的相好光明功德都用这些语言来形容。所以为什么要语言来形容，就是在我们人类认知的范畴当中，尽量让我们去听得懂、哦、去了解。最后一段，这里面是回答前面华严海会的这些佛菩萨大众所问到的因果，说佛德到底是什么？不晓得嘛。好，那么概要就是说，佛德迥超言念，故啊受之仪啊这样的内容，什么内容呢？啊，58页，佛不是一法品啊，就是。根据如来的身口意三密来总显佛德的体用，这不是众生的意识跟情思可以思议得到的。众生了解的只是一些名相而已，名相的是名词啊，形容词啊，名词、形容词这些来认知，而这些都不是言语所能诠释的。所以说，佛不是一品。 讲给我们，尽量讲给我们听啊。但是在我们人类的思维范畴当中，有很多是我们无法了解的，所以再怎么讲也没用。就好像我们刚刚提的瞎子，他就没有办法看出颜色嘛。那你这一直跟他形容颜色，就形容不出来，会不会？对不对？你无法用语言去形容，这个就是不思议的地方。无法用人类的言辞去形容颜色是怎样，无法用。但是你站在心理学，那你是明眼的人，他可以从颜色当中来影响你的意识判断。比如是红色的，红色有警惕的状态嘛，红色的危险的感觉，红色的。好、哦，蓝色的让你的感觉有着宁静，好、哦、安静下来的，啊、哦。所以一般的医院也都是，尤其都是白色的嘛，它就是消毒干净清洁的意思啊。到后来因为太惨白了，呵呵，所以就、哎、差点有粉绿的地方，或者有地方穿了粉红的地方啊。然后护士小姐以前也都穿白色的，就是卫生啊干净消毒好了啊。现在的服装也有点啊颜色一下啊，就是不要太刻意化了啊。所以有的护士小姐现在的服装也有点，有的是粉色，有的是粉绿的，或是粉蓝的，就是有掺杂一下，就是她的身份还有她的专业有出来就好了啊，其他的不要太僵化了。58页第二段第34，如来十身向海品，在第34品中，就成佛的时候，以佛的报相所展现97种大能相作为代表。事实上，佛的报相呢不止97种，但是在十莲华藏世界海为陈述的一一相当中，周遍法界的相很深广，很难表达，所以呢，只能以十身相海来作为展现佛果报相的庄严。这里展现的97种大能相作为正报的代表、哦、所以佛他本身的这样的展现叫正报，那么他所依着他来的环境种种叫依报。我们人也是、哦、我们这样一个人叫正报，那么依着你来的麦克风，你的住宅，你什么眷属，那些都叫依报。那么如来十身相海品，他就说其实啊、哦，佛的庄严呢、啊，报身报相、啊、它不止97种，只是在它哦所能够叙述出来，我们人类所能够接受的97种已经相当多了，不容易的啊、哦，已经尽量的了，紧绷啊。下面哈、啊，第35，如来水好光明功德品，这品经里面说，跟随着十身向海中97种大人相，还出现的一一相好伴随，有无数的维系光明，这些维系的光明呢，照耀到三界乃是三恶道当中，就连在地狱的众生呢，也感受到一点点的水好光明，所以都可以立即脱离地狱的痛苦，而升到斗率天去，甚至于有很多斗率天人也就可以圆证到实地的果位。这是对于水好光明功德内容的一个具体的解释。所以佛他普度众生啊、哦、有时候也不用说法，他是放光啊、哦、那这个是佛的啊相好庄严，他的佛光一放啊、哦、那就很多众生呢啊得到解脱啊、哦，那也甚至于从斗率天啊，可以升到实际的果位啊。那所以呢，当然是佛有这样的殊胜庄严，但是众生呢，他如果说我等佛来度化，我就等佛来跟我普照一下啊。所以我们佛门中说，哎，来我家玩，不是来我家玩，说来我家普照，一般是请师父来我们家普照，或是试验，就是师父对师父之间的对话，说啊，来小庙普照，小庙都是自己对道场的一个谦虚的说话了，不是真的他的庙很小，来我们小庙普照一下。我昨天就碰到一个80岁的老师父啊， 他就坐车，然后就跟他寒暄一下，啊，他就说他的道场在哪里，有空再来小庙怎样奉茶啊，啊，他们很客气啊，而且他们早期的这些出家修行呢，都是很苦修啊，很清修的啊，那碰到会讲经说法的法师，他们都非常的恭敬跟赞叹啊，所以就邀请我们了，有空去他们小庙了，哎，奉茶。嗯，第36普贤恨品啊，这一品中呢，在说明平等果因果。前面我们说的啊，有52个位阶的差别，一直到妙觉果位的佛果，有所谓的因果相差啊，环环相扣的次第，到了妙觉果位以后，就没有所谓的差别因果。他因果是前面说到，后面都是平等一致的。对于36品品普贤恨品概要叙述，上皆差别因果，次有二品名平等因果。所谓平等因果是说，因无异果之因，没有什么差别，异就是差别，没有什么差别的因跟果。那么因跟果如果有差异的话，它就不叫平等了，所以是没有差异。最初发心的因跟最后成就的果，事实上是怎样？不即不离，不依不异啊。果无异因的果，如果最后成佛的果跟最初发心的因是不一样，就不叫做平等啊。所以净不化不可能生菜龟啦，净不化的生不化，净菜龟的生菜龟。啊，就是那样的种子下去就结那样的果实啊，脱离了最初的因，就没有最后成佛的果德啊。在这个地方他用不恶而恶这样的说明，因果历然，因即普贤恨门，故受制于呢普贤恨品啊。也就是说，到了普贤恨，他证得了等觉位之后呢，修行是平等的，是没有差别相的普贤恨。这里面啊，他也用了了彻因果，修十种法来具备十种广大智，在十种普贤恨当中去普入所谓的十种圣德，证得所谓的十种妙心啊，这就是由法的善巧智所展现出来的普贤恨品。啊，这一品也是啊，很多人啊去弘扬跟赞叹啊。那么剩下呢，第37品如来出现，在这一品呢，是由普贤菩萨来说明如来出世的因缘是怎样构成的啊。这个主角来跟我们介绍啊，让我们了解所谓法界的缘起之际，就佛的出现来说，佛性的自然展现。它是不带任何因缘的，佛的果不用这些哦，佛不用带什么因缘，哎，是具无量是具备无量因缘的，其中有所谓佛菩萨的善根聚集在一起，到某一种程度，乃至于加上众生的业，两种招感而感应佛自然出现在世间，所以佛菩萨随时跟我们常相左右。只要你起的啊正知正见啊，好，佛性自然呈现的性起是圆融的，透过在如来出现当中，如来性起而出现，让我们自己了解所谓的圆融法门。也就是说，修因弃果生解分是究竟缘，性起的乘性而起啊，那缘起的有因缘而起，乘性而起就是乘我们的本性啊，也就是佛性而出现的。第38离世间品啊，华严经是七处九会，前面已经把七处的内容讲完了，已经到了修果修因弃果分解生解分。38品呢是第八会，好，然后39品就刚当然就第九会啊，都刷一啊。这一会中呢，要以前面的理论六行恨法一二千行门来做具体的说明。二千行门所要展现的理跟事的境界，用离世间品三个字来 让我们了解菩萨是如何去顿修六位行法，在他们的二千行法当中一起啊、哦、一时起喜。那么菩萨度世是可以处世而无染，菩萨是这样子，他也出现在世间当中，但是无染啊，不受污染的，这是透露菩萨在度化众生而远离世间的污染，哎，所以就不要跟世间污染怎样交涉，你才有办法离世间呢、啊。他先证得了所谓出世间的智慧，离开了世间的污染，啊，所以不要染着世间的恶习啊。虽然离开了世间的苦难，但是不离开世间的众生，还是在世间行化，丝毫不被世间的烦恼业力所染着。哦，他没有染着，但是还是这样心系众生呢、啊。哦，要度众生，这是展现菩萨离世间的什么功德，在第八会啊就这样的展现出来。有两百个问题啊，哦、所以在经典内容就可以详细。最后啊、哦，第三十九入法界品。这一品在第九位，经文说呢，前面性解行都已经具备了啊，然后要根据性解行证去进入这个法界啊，这个是用善财童子来体验，透过啊第这个第二段的第四啊，透过五十三位善知识的引导，依照次第法门来修行而证入啊。那么六十三页的第一段。而入法界的定义是说，在凡夫来讲呢，法界是一切众生的心呐、啊，所以法界在哪里？你的心。但是在佛来说呢，法界也就是所谓的佛性，入法界也就是见性呐、啊，见到佛性，哎，这明心见性功力就在这里。修行的目的最后是要成佛，就是要证入法界。在众生来讲，就是众生心要能够。称法界性而修，所以叫做入法界。所以在这个第九会单品当中，以善财童子来做示范，让我们加强信心。如果依六位行法来修行，到最后才能够善财一样三生来成佛、哦、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呢、哦、花了一点时间把第一品、哦、到三十九品呢、啊，就简要的介绍。那之后呢，我们就会对经典的内容啊择要了、哦、比较重要的来解说。因为你这样那个三十九品每个内容都讲的话，那可能不是讲四年而已。哎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哦、那时候我们会比较重要的好、哦、或是前后文可能会对照一下啦、啊、当然我们就会次第往前面的先介绍好、哦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